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天，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是不与中共为伍，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在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二栏目里要讲的是昔日癌症患者，今日美丽主持人。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 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它干啥呢？它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忍。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暴雪成灾，中国大陆多地发生罕见气候现象；累遭迫害，四川耄耋老人罗正贵又被绑架抢劫；桑县冤狱五年，辽宁女教师王瑞凤又被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大陆官媒报道称，2021年11月7号至9号，辽宁省多个地区出现特大暴雪、雨雪冰冻、寒潮、大风天气，北京多地也出现了罕见的气候现象。中共官方将其列为一级暴雪灾害，属最严重级别。辽宁省62个气象观测站中，有39个出现特大暴雪，且伴有最高11级阵风，短时间内降温达16摄氏度。近半数观测站的降雪量、雪深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以省会沈阳市最为严重。全省多达640万只家禽牲畜被冻死，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17亿元。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视频和照片显示了东北雪灾的惨状。许多地区覆盖厚厚的积雪，直接在积雪上行走非常艰难。这次东北雪灾，部分地区除了暴雪之外，还同时伴有冻雨，加重了灾情。比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先下雪再下雨，冻雨将刚刚降下的雪层迅速凝结成冰，屋檐、电线、路牌上满是冰挂，轨道和路面上则是厚厚的冰层，清理困难。还有一些大树因承受不了冰挂的重量，纷纷倒塌，横在路面上。建筑上的冰柱、满是冰挂的树枝和树干，对走在下面的行人构成安全威胁。11月7号，北京还出现了重度阴霾。从当地民众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整个北京笼罩在无尽的灰暗中。从视频中还看到阴风中的北京黑雾弥漫，仿佛末日般的景象。短短两天内，北京先后经历了寒潮、大风、冰粒、暴雪、阴霾还有黑雾，多地出现降雪过程中伴有雷打雪天气。
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86岁的法轮功学员罗正贵，因为坚持信仰，多次遭到当局绑架判刑。罗正贵的家被石宝镇政府强行安排给别人，他的养老金被扣发。2021年11月5号，罗正贵又被无端绑架，非法抄家。罗正贵原是古蔺县石宝镇政府退休干部，曾任副乡长等职，退休时患胃癌，已三处穿孔。他还曾经患有神经衰弱、肺病、心脏病、肝病、肾病等严重疾病。罗正贵的妻子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疾病都好了，人也变得更加贤惠善良。1999年，罗正贵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半年后，他所患的疾病不治而愈，变得身体健康。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罗正贵这个有口皆碑的好人成了中共当局迫害的对象。从2001年开始，罗正贵被绑架到古蔺卫校洗脑班迫害一个月，回家后第二天又被劫持到古蔺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70多天。2004年，罗正贵被非法判刑3年半。2009年4月，罗正贵被怀疑组织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练功，被石宝镇党委、政府、派出所、综治办、武装部、社区干部、普乐村干部几十个人围捕，罗正贵与妻子、儿子被迫流离失所。镇政府乘机抢占了罗正贵一家在镇政府的住房，冻结了罗正贵的养老金。他的儿子因流离失所，为生计奔波，紧张、劳累，经济困窘，凄惨离世。2011年11月，罗正贵与妻子在流离失所中，在外地被一群便衣绑架。夫妻两人均被非法判刑4年，年近八旬的罗正贵被投进了四川省五马坪监狱。2021年11月5号，古蔺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便衣警察将走在路上的罗正贵无端绑架，并将罗正贵的家门砸烂，非法抄家，抢走罗正贵的私人财物后，将罗正贵绑架到古蔺县公安局办案区审讯，直到晚上11点半，罗正贵才被放回家。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王瑞凤于2021年5月12号被绑架诬告。11月3号，王瑞凤被省临海市法院非法庭审。现年65岁的王瑞凤是小学教师，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一身疾病不翼而飞。王瑞凤修炼后不但身体健康了，而且心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校思想品德教学表演赛中被评为第一名。2014年，王瑞凤因发送真相光盘被绑架抄家，同年9月被黑山县法院秘密开庭，被网判5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4月，王瑞凤从家中出来，走到楼下，被三个身穿便装的人强行抬上警车，将她劫持到锦州拘留所非法拘留半个月。2021年5月12号，王瑞凤在给民众讲真相时，被黑山县国保警察暗中跟踪绑架，被劫持到锦州看守所非法关押。11月3号，王瑞凤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庭审，因法院不许旁听，结果不详。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老兵节游行，观众高呼法轮大法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1号， 纽约市传统的纪念为自由而战的退伍军人的老兵节游行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举行，法轮功队伍再度受邀参加，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希望。民众反应热烈，有的人用英文高呼法轮大法好，有的路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对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致敬。本届游行有近200个团体参加，沿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中城五大道行进，从25街行至40街。今年是法轮功团体第17年参加老兵节游行，成为这个年度大游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打头阵的天国乐团一出现，道路两旁的观众有拍照的，有欢呼的，有鼓掌的，有的竖起大拇指。人们和着节拍挥舞美国国旗的景象此起彼伏。气势雄壮的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等鼓乐声响彻在曼哈顿的上空。当天国乐团的队伍来到主席台前时，主办方老兵委员会让天国乐团停下，演奏完了整首《星条旗永不落》，获得了主席台嘉宾们的热烈掌声。主持人介绍说，这是法轮大法团体，他们是老兵的长期支持者，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参加2021年纽约老兵节游行。写有真善忍大字的彩旗随风飘扬，随后有练功队、法轮功学员的展示功法，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和腰鼓队更是充满了中国民族特点。街道两旁的民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精彩的瞬间。在五大道30街，一名叫霍奇斯的女士看到天国乐团的表演被深深震撼，她激动不已，伴随着乐曲的节拍挥舞着手中的美国国旗，对着媒体的镜头手舞足蹈，高呼了十几遍“我爱他”。霍奇斯指着自己的心说，天啊，乐曲震撼着我的内心，它触及到我内心深处，这令我太兴奋了，它来自天上，这是一种神性的连通。普莱德对着天国乐团录像说，他们真的与众不同，我从没见过这样好的乐队，真的太棒了。游行中，天国乐团演奏了《星条旗永不落》、《神圣的歌》、《法轮大法好》、《凯旋》、《法轮圣王》、《佛恩圣乐》、《法正乾坤》、《颂宝》等乐曲，给民众带来快乐和光明。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46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不与中共为伍》。请听时事评论《不与中共为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1日。最近，中共强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压民办教育、节制资本等等，还提出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口号，马上让人联想到新一轮的掠夺开始了。震惊之余，很多人在思考，乱世之下，我们怎么才能保护自己？让我们来看看最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声明。8月21日，来自湖北红安的一位民办学校投资人胡春森在声明中说，本人从事教育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厌恶。当年，我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投资了一所民办学校，想解决湖北红安当地留守儿童的读书难问题。学校在建设初期，我和我的合伙人就经常被当地的一些贪官骚扰，我们不仅要请他们吃饭，还要去他们家送礼，不然的话，这些贪官就会动用一切资源来阻碍学校的建设。当然，凡是在中国投资做项目的人，大概都懂这些潜规则。说白了，也就是你必须跟共产党的贪官们有勾结，否则你的项目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学校建成并招生后，起初一段时间运营的还算不错，随后就是当地教育部门、建设部门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官员经常打着访问的幌子来我们学校吃拿卡要。我的民办学校长期被他们这样折腾，另外还必须要设立党支部、校团委、党员活动中心等部门。这两年学校还必须要搞党建，在各个角落贴满宣传共产党的洗脑标语、口号等，而且上级部门还经常要来检查。干这些事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我们为了让学校运营下去，也必须勉强这么做。前不久，中共突然对教培行业进行疯狂打压，我的民办学校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我们学校很多教师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不断骚扰，这个暑假他们不敢再给学生补课。教书育人自古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今天被中共祸害下的社会，教育培训行业变成了所谓的黑恶势力，几乎要跟黄赌毒画上等号了，这不得不说是人间的悲剧。可以说共产党现在已经是人类最大的毒瘤了，如果这个毒瘤继续生长，将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国内很多人被共产党长期洗脑，总是以为现在吃饱了穿暖了是受共产党所赐，其实人们之所以能吃饱穿暖，恰恰是因为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勤劳，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我当初年轻无知，被骗加入中共组织，现在感到十分后悔。本人决定从此退出中共邪党，并希望中共这个史上最大的邪教组织早日灭亡。再来看看来自山东的一位公安辅警的声明，他说，我在2018年就已经退出中共所有组织了，现在我想和政法系统的同行们说些话。根据公安部公布的资料，每年公安系统都会有好几百人死去，这是公布出来的，还有的没公布出来。从健康的角度说，每年死去的民警里面，较多的是由于身体状况去世，其次是遭遇飞来横祸。从警种的角度说，各个警种都有，比如像禁毒、刑侦、交通管理、派出所，由于工作有风险、强度大而去世，还能说得过去。有的像国保、网络安全，死的人也不少，表面上看不太让人能够理解，因为这样的工作基本不用直接面对凶恶的犯罪分子，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比例比较大。近几年，公安的工资比其他机关都高出至少一倍，可这个工作是要冒着健康、生命危险来做的。我想说的是，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因激怒群众而保不齐自己的人身安全？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被事后当替罪羊而被绳之以法？希望各位同仁能够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再来听听烟台一位叫荣利的图书管理员在8月13日的声明，他说，今天我想借大纪元一角表达心声。荣利表示，因为家人曾经受过中共迫害，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后，已经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誓言不与其为伍作恶。然而由于工作关系，在给人们办理图书借阅时，涉及到一些中共洗脑书籍，比如小萝卜头、红星照耀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虽然内心知道这些书籍都是给人们灌输欺骗洗脑的，想尽量回避借出此类书籍，但自己性格优柔寡断，有时又不知该如何拒绝，还是顺水推舟地把书借出去，过后内心纠结又痛悔，觉得在中共体制下，党文化的欺骗和控制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即使看清了中共本质，但在这个体制下，想要完全摆脱协同中共作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此借大纪元一角，向曾经因自己的不勇敢而借给你们中共洗脑书籍看的生命表示真诚的歉意，也希望你们能尽快看到《九评共产党》一书，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退出中共组织，我们一同迎接没有共产党的光明未来。最后听听一位广东东莞打工妹万子怡8月16日发表的三退声明。万子怡说，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南农村的女生，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颓废，仍然喜欢学习。上学的时候，学校忽悠我们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说必须是学习成绩好的才有资格加入。于是我努力学习，后来便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觉得挺光荣的，并且我的家长也都认为这样才算是好学生，他们也就放心了。去年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我初中毕业就没有继续读书。闲在家里时，我好像明白了很多事情，感觉学校里讲的共产党有多好，是骗人的谎话。我父母非常勤劳，平时打工比别人努力多了，但是我们家里却一直都很穷。我回想上初中这些年，学校里到处都贴着标语，连教室的墙上都贴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次，班主任还让我们背这些内容，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这样肤浅的几个字却能贴满整个乡村，贴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上历史课，老师就讲共产党当年抗日战争时有多厉害，还说国民党很坏。但后来我看过一些抗日战争的电影，几乎没有看到共产党的部队在跟日军打，好像都是国民党在跟日军打。再后来，我来到东莞打工，发现身边人讲的事情跟我在学校里学的大多不一样，他们经常说政府不作为，还说贪官太多，而且还说这几年中共的反腐败都是假的，都是幌子，而权力斗争才是真的。我恍然大悟，原来之前在学校里都是被严重洗脑了，没想到我从小到大被共产党骗了这么多年。从今天起，我决定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并且今后也跟共产党决裂，不再跟任何党组织有瓜葛。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石磊的文章《不与中共为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与您分享的是景点讲真相小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走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 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刘贵福此时正被单独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一间禁闭森严且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在每天被灌食不明药物的情况下，他逐渐两耳失聪，精神恍惚。一天，身边的一名劳教所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2005年2月28号，当得知在国内的母亲刘贵福第五次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消息，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孟祥基一瞬间又坠入了过去的噩梦之中。 两天前他才和母亲刚通过电话，如今母亲却已身陷囹圄，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些，孟祥基感到自己的人生有如天地塌陷，他痛哭了一整晚，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发生？种种的过往，小时候的回忆，母亲的人生过程，瞬间在孟祥基的眼前一幕幕地浮现。在孟祥基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母亲经常遭到孟祥基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唐山来到北京。孟祥基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她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她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她渴望以死来解脱。孟祥基的母亲因为正直的性格，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即便如此，孟祥基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把他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而他自己却是居无定所。当时年幼的孟祥基虽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仍能看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从母亲体内消失。多年后，孟祥基逐渐明白，是异常沉重的生活负担几乎耗尽了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他朦胧中所感受到的，母亲所消失的正是母亲的生命活力。而让孟祥基的母亲重新找回生命活力，这个转机要从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讲起。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次在16小时内两次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大姨就是当年地震中幸存却残疾了的人之一。当时26岁的刘桂锦因地震严重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样活了18年的大姨不幸又得了阴道癌。当时的刘桂锦已经为自己照好了遗像，写好了遗书，在绝望中等待离开人世那天的到来。正在这时，孟祥基70多岁的姥姥练了法轮功。练了功后，姥姥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连罗锅也直了。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大姨刘桂锦看着自己母亲的变化，他在半信半疑下跟着看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带，学着练功。没多久，他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不能置信的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桂锦在1994年接连参加了几场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之后不仅以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唐山地震留下的后遗症全都好了，连刘桂锦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摘掉了。不胜感恩的刘桂锦满心感谢地捐了500元的感谢款，法轮功还退回了还他。经过大姨的现身说法，孟祥基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孟祥基母亲的身体和大姨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的学员还经常帮母亲解决住处问题。孟祥基还记得，母亲本来就很美丽，修炼法轮功后更显年轻。那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的心境不再是过往的晦暗，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磨练心智奋发向上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变成了修炼提高的考验。母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生活。之后98年时，经工友的介绍，母亲刘桂福和孟祥基的继父结婚了， 孟祥基母女俩因此也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母亲刚再婚时，继父是个病得喘不上气的人，然而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孟祥基的继父在他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刘贵福既当男人又当女人，里里外外支撑起这个家。日后他们因此还有能力把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普渡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孟祥基的母亲都无法走过那段不堪负担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刘贵福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在法轮大法的光芒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孟祥基的母亲以及他在唐山的大姨三舅等人全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禁关押，他的大姨甚至被迫害致残，最终含冤离世。孟祥基又想起那一段岁月，那是2002年8月时，经历了劳教所的重重磨难迫害后，终于被释放的母亲才回到家中，却见到孟祥基的姥姥姥爷都痛苦地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孟祥基的母亲见状后忍不住哭了。以后母亲刘贵福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多后，两位老人前后安详地离世。当亲朋好友与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他们都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两口子没人照料，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这些年来，孟祥基的母亲刘贵福先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四次的抓捕与迫害，幸福的家消失了。孟祥基内心有时不免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很多中国人那样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敢去了解母亲每次被抓捕之后的遭遇，因为他在法轮功工友所透露的只字片语中已经得知母亲所经历的过程太过惨烈，以至于让他不敢听闻。孟祥基对母亲的境遇只能无奈地沉默。2005年，孟祥基已经在美国留学，母亲第五次被抓捕的消息传来，在一夜的痛哭之后，这一次孟祥基决定为母亲发声。他曾经因为内心的怯懦而沉默，现在他不再逃避，他不能失去母亲，他要救他的母亲。孟祥基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而就在孟祥基为母亲急呼奔走的同时，这时的刘贵福已经被关押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刘贵福被单独关押在20多平米的房间内，房间的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名叫宋丽丽的警察每天会逼他服用一种棕色药片，如果刘贵福拒绝，便会叫来十几个包夹踩住他的四肢，再让一名吸毒犯将刘贵福的鼻子和两腮捏住，再将两片棕色药片强行灌入。不一会儿，刘贵福便会开始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出黑绿色稀便。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原本强灌的棕色药片改成了白天两片白色药片，晚上两粒红白色胶囊的不知名药物。每天在这些不知名的药物灌食下，刘贵福的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时而出现幻象。经常在上厕所和洗漱时，刘贵福会突然眩晕，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然而劳教所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耗弱而减少药量， 反而是大把大把地增加强灌的不知名药物。刘贵福并不知道女儿孟祥姬正在为他奔走呼救，而孟祥姬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中，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刘贵福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为此，国际人权调查组织要求对北京女子劳教所进行查访。那一段期间，每当有国外人员、记者来访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刘贵福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然后摆满丰盛的菜肴，接着再照相、录像给外面的人看。异常的状态让刘贵福有了警觉。有一次，劳教所让刘贵福坐着看书，接着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菜。刘贵福一看，心想必定是又有外面的人来访，便赶紧大声揭露警察对他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弄虚作假的这一伙人吓得赶紧把刘贵福架走。为了防止刘贵福在国际调查人员面前揭露迫害，劳教所又想出了另一招数，就是从各队抽调与刘贵福相貌近似的人，然后安排在刘贵福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方式，并且千方百计套问刘贵福的个人亲友情况。曾经有负责包家刘贵福的人告诉他，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之后被减刑回家了。在海外的关注下，北京女子劳教所将刘贵福从所谓的攻坚队转到了集训队，并且继续将他单独隔离在一间禁闭室。刘贵福被关押的地方不仅偏僻，还得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在禁闭室里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里头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和挨着床的一个便池，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则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在里面的人不知白天黑夜。冬天禁闭室寒冷的像冰窖，夏天禁闭室酷热的像蒸笼。在暗不见天日又极端狭小封闭的禁闭室内，劳教所还刻意用喇叭长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噪音，这让刘贵福一刻也不能安静，他又困但又无法睡觉。日子一长，刘贵福开始头痛，剧烈的头痛常常让他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像是要窒息了一般。有时他会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他长时间趴在地上，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有些缓解。但时不时的，包夹他的人也会在禁闭室里折磨他，长期不许他睡觉，限制他的坐姿、睡姿，打骂他等各种方式虐待他。刘贵福感到自己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有一次，刘贵福一大早就被从集训队转移到了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他象征性的体检，并且意外的不但没有靠他，还搀扶着他，接着再把他带到所长室谈话。刘贵福再被送回到集训队时，他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而警察正在重新订集训队的门牌。原来那天国际上又来人调查了，但是到了晚上，白天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刘贵福长期持续被逼着吃大量的不明药物，已经造成他有时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当这情况出现时，劳教所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诱使他自杀。例如有一次，一名姓龚的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当时刘贵福以仅存的一点意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绝不会自杀， 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这时围在刘贵福身旁的一群人就一边用硬物猛击刘贵福的头，一边对他高声叫骂。多少次刘贵福都到了精神要崩溃的边缘，然而他内心总是有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这时他仿佛有了一种能超然于这人间炼狱的力量支撑着他，就是这一念让他一次一次地挺了过来。曾经连医生都吃惊地说，刘贵福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刘贵福能走过这次的迫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听众朋友，从劳教所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对待法轮功的方式是违反国际上的人权标准，也就是中国百姓获得的人权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隐藏作假。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后，2007年8月底，刘贵福被非法劳教期满释放。而在女儿孟祥基与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放弃的呼吁奔走下，她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2007年12月，刘贵福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在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栏目里，您将听到的故事是昔日癌症患者，今日美丽主持人。
请听昔日癌症患者，今日美丽主持人。江世念，女，今年45岁，育有两子，曾任幼稚园老师，目前在台湾一家报社担任志工服务。当她以晚会主持人的身份神采奕奕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有谁猜得到三年前的她曾是一位直肠癌患者呢？四年前，江世念在经历子宫肌瘤切除手术之后，身体健康就急转直下，不到一年的光景，又因为大出血而被检查出罹患直肠癌，并且已经扩散到淋巴组织，必须马上开刀。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江世念却出奇的冷静。他当时想，反正都已经开过三次刀，两次剖腹产，还有一次子宫切除，再多一次也无所谓了。反倒是在学校教书的丈夫很为他的健康着急，经过同事介绍法轮功，便推荐他或许可以试试看，因为他之前曾经学过太极拳和其他法门，所以根本不想再尝试了。转法轮一书也就这样的被搁置在书架上许久。没想到开刀当天竟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在还没有上麻醉药之前，躺在手术床上的他竟然看见自己的身体飘到天花板上，金光闪闪的。此时他想起这辈子从小就受洗成为天主教徒，长大后又虔诚向佛，这时的显象会不会是神佛要来救他了？会不会是他还命不该绝呢？他心中隐约有了要礼佛向善走入修炼的想法。开刀后他有一种重生的感觉，以往开刀伤口都很痛，但这次却不痛，连止痛药都没有吃。出院之后，由于自觉不会马上死，他便全心全意礼佛拜佛，每天清晨5点钟就起床烧香拜佛，每周也去外地道场修行。 由于耳闻社会上经常有招摇撞骗的寺庙或道观，丈夫看她这样到处乱拜也很不放心，一直积极鼓励她去学练法轮功。三个月后的某一天，丈夫提议说一起去学学法轮功如何，于是他俩就找到了练功点。才刚学第二套功法，姜世念就觉得很舒服，浑身轻松，直呼不可思议。回家后，他开始拿起转法轮攻读。读到第二页时，李洪志老师写着，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他顿时豁然开朗，知道人为什么会得病了，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积累下来无数的业力造成的。从此以后，他便远离了痛苦不堪的化疗与形式化的四处礼佛，决心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法轮大法要求心性修炼，遇到矛盾时向内心深处找自己的不足，逐步的去掉执着心。以往她也跟丈夫斗嘴逞强，修炼后她学着控制脾气，尽量不再逞口舌之快，用缓慢圆来纠正自己急躁的个性，将真善忍奉为待人处事的最高准则。没多久，不但癌症不药而愈，每天她精力充沛，还经常出国参与弘扬法轮功的活动。她的家庭关系、人际交往也都比以前更加和睦了。以前很在意儿子的功课表现，患得患失，修炼后学会了以平常心看待，随其自然，只重过程不重结果，也给孩子起到了不计较得失的示范作用。现在的他除了热心弘扬法轮功活动之外，平时也在报社里担任义工，生活的既充实又健康。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下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苍宇，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醒来，切莫错过万年的等待，你可听见神在召唤，万古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苍宇，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已经打
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